平安。是的，他复活了。咋没人说呢？今天是复活节，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不是来证明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今天是来纪念我们的主复活了。我们所欢喜快乐，帮助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你的百姓聚集来一起来庆祝，来纪念你的复活。这是个美好的日子，求你在我们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纪念你自己的百姓，就是你自己用宝血所买赎回来，并且借着你从死里复活而被称义的这样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不是来证明基督复活的，我们是来纪念我们的主复活的。在很多的宗教或者信仰当中呢，基督教是唯一的一个是带着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与其他的不同的。那么复活对于我们来说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不复活，我们也不能复活。复活的重要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经文是怎么样来记载的。我们选用的是马可福音16章的第1节到第7节，说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的第1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那坟墓里。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逾越节。那么逾越节接下来就是安息日，安息日过了之后就是星期6的晚上，就过了安息日。然后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当太阳要出来的时候，有这样几个妇女，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他们就买了香膏要去膏主的身体。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就这几个姊妹，这几个妇女，她们要去膏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她们虽然一直在跟随这位主，但是她们并没有期盼，或者说是肯定的认为说，这位主是复活了。如果她要知道，或者是有这样的信心去复活的话呢，她就不会去膏主。所以呢，她们完全没有想到，也没有期望这位主从死里复活，所以她们就开始买了香膏，在清晨的时候就去要膏他们所爱的主。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搬滚开呢？因为那石头原来很大。在那个地方呢，坟墓呢通常像个小山洞一样，为了防止别人呢能够进到那个洞穴当中，通常把尸体放在里边的时候呢，要用个很大很大的石头把它滚在那门，把它堵住，防止别人呢能够把它滚开。所以那石头呢非常的重。那么这几个妇女呢也一样，想到说，谁帮我们把这个石头滚开呢？我们几个人去滚不开，我们也没办法高阻啊。他们正在一边商量一边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发现那个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商量，谁替我们滚开的？但是到那一看，已经滚开了，他们就非常的吃惊。于是他们就进到里边，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不但没有看到主的身体，相反却看到一个少年人坐在边上，穿着白袍，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这的确是一件很让人惊恐的事情。第一个惊恐的事情，主的身体不见了；第二个惊恐的事情，却有一个少年人穿着白袍坐在那里。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那看守的兵丁也很恐惧。我们都知道，这个穿白袍的少年呢，不是一个年轻人在那里做恶作剧，把主的身体移走了，然后在那里搞个恶作剧，这是天使。 然后那个少年人就开始对他们说话了，就开始安慰他们说，你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是钉十字架那个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耶稣是哪个耶稣？就是被钉死的那个，而且是拿撒勒那个人耶稣。他的身体不在这儿了，为什么呢？他已经复活了，不但复活了，也不在这里了。然后说，请看安放他的地方。所以你看他的安放他的身体，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妇女是跟着去看的，眼看着基督的身啊，耶稣的身体怎么被移下来，怎么安放到这个墓里边。所以你来看，这个身体不见了，怎么前天看到这个身体，现在不见了，这是证据。然后第七节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这个天使就继续的告诉这几个妇女说，说你们他已经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可以告诉他的门徒，这里特别说指出了，你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告诉他什么呢？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这位耶稣他复活之后已经去了加利利了，然后呢，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你们也要去加利利，他在那里边，你们要在那里能够看见他，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我们都知道，在马可福音的前边记载主耶稣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不但告诉他的门徒他要死，也告诉他要复活，并且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复活之后要去加利利，他的门徒要在那里来见他。这就是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后边呢，借着其他的马可福音就记载到这里，但是其他的福音书呢，记载了主耶稣复活之后40天之久与他的门徒同在，向他们讲论上帝国的事，把他们所不明白的讲给他们听，让他们看到这位他们的这位主不单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40天之久与他的门徒同在，然后他就被接升天。我们主耶稣他复活不单是一个真实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偶然间发生的一个事情，或者人们传说当中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人们说哎应该这样就是这样的，不是的。所以基督他的降生，他的道成肉身，他的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复活，他的升天，都是有旧约先知所预言。当我们讲到了说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星期五的基督的受苦。而基督的复活呢，让我们看到了这是神完美拯救人类的计划当中最为光彩的一幕。与基督的受苦，十字架上的基督与复活的基督，构成了一种一个完美的神救赎的图画。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第25章的第8节，当时讲到这位以色列的拯救者的时候，神曾借着先知以赛亚这样说，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那个时候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以色列百姓说，他要有一位以色列的安慰者，以色列的拯救者，这位拯救者要借着吞灭死亡来擦干他百姓脸上的羞辱，擦掉他百姓脸上的眼泪。我们都知道死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来的。所以这位救主，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他要吞灭死亡。那我们今天都知道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他借着他完美的圣洁吞灭了 死亡，借着什么？借着他吞灭了罪。死亡是从罪来的。那我们看到想到了，就想到了星期五晚上基督的受苦，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背负着神的百姓的罪在他的身上，神看他就如看到了罪人，神就将他盛满他咒诅、愤怒和刑罚的杯倒在他儿子的身上。而这愤怒的杯本来是应该我们所得的，是神的百姓应该所得到的，但是却因着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我们就有了受苦的机会。我们要想明白基督的复活，我们必须要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替我们承担了什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他的复活，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擦掉我们脸上的眼泪，什么叫擦掉我们脸上的羞耻。他替不但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所应该遭受的神的一切的咒诅、刑罚和愤怒，他死了，他埋葬了，但是他复活了。当他复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不能够控制他。相反，我们这位救主，他以他完美的圣洁怎么样，战胜了罪恶，并且战胜了罪恶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这里说，他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要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因着他的得胜。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羞辱当中、从羞耻当中、从罪的捆绑、辖制与结果当中拯救出来，就我们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当中说，罗马书当中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这节经文就很好的总结了受苦节和复活节的意义。他受苦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过犯，那他复活呢，表明他胜过了死亡，他完全的义，并且把这个完全的义给了他的百姓，也就是说他复活我们也能够复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当保罗讲到了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基督徒的他的盼望不在今生，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实，他是第一个复活的。出熟的果实是基督，这是神的儿子，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死既是因一人而来，因为亚当犯罪啊，所以罪就进来了。当罪进到人间的时候，死亡就来到了。死人复活也是因义人而来，就是这位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耶稣基督。二十二节非常重要，讲到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边，因着亚当的犯罪，就所有的人都犯在都陷在罪中，都面临审判，面临灭亡。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说在基督里的人也都要复活。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六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讲到说，你们就是指我们基督徒，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保罗这样说，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是他叫你们活过来，是神使我们活过来。但是在活过来之前，我们想到我们是死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犯了罪，罪所应该得到的就是灭亡。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然后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讲到了罪人的光景，在灭亡审判神的愤怒之下，然后说我们基督徒以前也跟他们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的，我们不是跟他们有什么特别， 跟他们是一样的，我们等候的就是上帝的愤怒和刑罚。我们都活在罪中，在等待神的审判。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救我们？那是因为他的怜悯和他的大爱，这不是出于我们个人的行为。他既爱我们，丰富的怜悯我们，就叫我们活过来。是怎么活过来的？是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同坐在天上。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可以在基督里复活，而且可以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前天晚上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也都有受苦节。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如何过的，我们教会呢，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我们来思想这位基于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喝尽了那愤怒的杯。我们来思想基督为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若不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为我们承担了什么，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真正明白复活的意义。所以他们两个是相连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把这救恩当成平常呢？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好像总说，哎呀，我很软弱，为什么总很软弱呢？因为我并不清楚知道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这复活的生命也显不在我们的身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例子请大家不要找毛病，可能不恰当，但是能够帮助大家来明白。我每天每周来到这里的时候都会路过飞机场。我有一个爱好，我的爱好是非常，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爱好，喜欢看飞机起飞，非常的让我着迷。当飞机起飞那一瞬间，我心里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一种非常的那种力量，会非常的震撼。你知道为什么这样震撼吗？我相信很多的喜欢看飞机起飞的人呢，都是因为这个习惯。所以飞机在我的眼里永远是完美的，飞机的每一个部位我都特别特别喜欢，我都能看到极美。我甚至看到它后面那个翅膀摆来摆去，我都觉得非常的美丽。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你，你知道一架飞机多重？我们说就说波音777，波音777它有几个类型的，我查了一下，波音777最轻型的，它的重量是70吨，最重的95吨。什么叫重量？重量就是这个地球被它的引力，有70吨到95吨的力量再把它死死的拉在这个地球的上面。也就是说，这个飞机如果想飞起来的话，它必须不单克服这70到95吨的地球的引力，因为它还要往上冲，所以它这个发动机的力量就远远大于这个，它才能够飞起来。所以你想想看，两个发动机在那里把75吨到90吨的东西把它横空托起的时候，你的心不能不震撼。当你真的明白这道理，你看飞机你会很爱它，非常的漂亮。它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零件你所能够看。 看到的都非常非常漂亮。好，讲到这里，这是个比喻，我们再反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我们是罪人，我们也有一种东西死死地拉着我们，这是什么？罪恶，它是个毒钩，借着什么死拉着我们，把我们死死地拉向死亡。这个重量远远超过90吨80吨，不能够用重量来衡量。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个死死拉住我们这个罪恶的力量，我们个人都无能为力。我们在最终无法自保，好像以佛所说当中所讲的，我们要想脱离这个罪恶，靠我们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唯有等待，就好像停在飞机场的一个飞机一样，你在那里等待起不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被这个罪恶的毒钩死死地勾住的时候，我们无法自拔的时候，就是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挣脱了这个绳索，这个毒钩，并且将我们拖起来。我们不喜欢，不是不喜欢，你没有留心。如果你留心，你知道哦，这么大个飞机它能够起来，你会看到它的美。同样，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的时候，让我们看到那些毒钩勾着我们的毒钩，他们的力量何等的大。当他的复活，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这位救主的能力远远大于这一切，我们才能够看到原来复活是如此之美。所以圣经称耶稣基督的复活叫大能的复活。所以我们想明白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要知道十字架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着大能。这种能力非常的美好，这种的能力可以超越死亡，超越罪恶。我们今天非常喜乐，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他带领我们脱离了灭亡的结局，是他带领我们摆脱了罪和罪恶的权势对我们这样的隐蔽。因此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信心，这个信心就好像两飞机的两个发动机，那什么是来驱动这个发动机的那个油呢？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了，你可以进入安息，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赶不上了。所以我们要守住这个应许，这个安息的应许，要守住这个应许，使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每天过一个信心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赶不上，不会拖里拖拉拉拉里拉他的，看好像赶不上一样。那如何来面对这个应许呢？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我们讲那些信心的伟人哈，说那当年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传给以撒的福音，也是传给我们的福音，是一样的。不是说传给亚伯拉罕的信那个比较真实，所以亚伯拉罕信心很大，传给我们比较少，我们信心比较，不是，是一样的。只是区别在哪里呢？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就是这些似乎赶不上的人，他们所听的呢和他们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了这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给我们的安息，给我们的救主，我们若不用信心去与他调和，这应许和我们没有关系。 什么叫用信心与他调和？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将这道行出来。我们今天主日可以来讲这个事情，行出来的才是能够见证我们所信的。所以当我们将这基督的应许，神在基督里面的应许注入这发动机的时候，这发动机就会发出无穷的力量。所以主耶稣他这样的来跟他的门徒来讲的信心，门徒看见了，就是主耶稣让那个无花果树枯干了，那门徒看见了就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一棵树，主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门徒说，哎，怎么枯干的这么快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的说，信心的功效是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飞机那个油料汽油借着这个发动机所发出的力量非常的大。同样，如果我们用信心与我们所信的道神的应许调和，人就会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复活大能生命的那种能力，也会震撼我们周围的人。这叫什么？这就叫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人呢似乎赶不上，不要紧，我们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认识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保罗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来认识他，认识他就在不断的向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发动机在注入能量。有一天当我们的信心借着神的应许起飞的时候，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见证出来的时候，人家就看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能够给人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不是在证明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的确复活，无论我们承认不承认他都复活。但是神给我们很多，主耶稣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主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父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要叫他复活。这是主耶稣给他门徒的应许，就是这应许是从神的命令、神的旨意而来的。第四十节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之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一切见之而信的人都要在末日和基督一同复活，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主对一切相信他的人的应许。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样说，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当讲到说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讲到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呼召拉撒路，拉撒路就从死里复活。二十六节，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主耶稣他不但给我们应许，他也要告诉我们要用信心与他的应许来调和，以显出神话语、神信、神的应许的能力，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也能让别人看。人家就看到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主耶稣问的话不单问那个时代的人，或者问当时在周围的人，也在问我们这些人，你相信这话吗？如果你相信，如果我相信，就必在复活这个行列当中，就必与他的复活有份，与他的荣耀有份。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盼望。好，我们就到这里。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活泼的盼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但是他胜过了罪恶死亡，从死里复活，以显明他完全的义，并且将这义加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盼望。主，我们如此相信，求你用你的 恩典，用你的怜悯显在我们这些不配的软弱人身上，使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人，使这基督复活大能的生命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见证出来。我们感谢你。